在新冠变种奥米克戎的驱动下，美国遭遇了疫情的又一个高峰，日增感染病例达到50万左右。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和应对这一轮的疫情？今天我们邀请了加州全山医院加护病房的医生许宪文来和我们分享他的看法。许医生，你好。
你好。
许医生，近来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美国节后的这个新冠感染病例是再度飙升，给美国的医疗系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那么您在医疗的第一线，是不是对此有很切身的感受呢？
其实是有一些反应，有一些不一样。去年在圣诞节前夕，我们全医院只有一个病人，结果不到两个星期以后变成20个。但是呢，病人的严重状况稍微比较不一样，但是工作还是平常的对病人的照护跟防御还是一样，所以说是比较辛苦了一点。
是，我们知道自疫情爆发以来啊，这个医疗物资短缺的问题一直备受关注，也一直是美国政府在下大力气努力解决的问题。那您在这一点上觉得这一年来有没有改善？那么尤其是在应对这一轮疫情的时候，您觉得和此前相比，医疗物资短缺的问题有所缓解吗？
天壤之别啊！这个国家全世界经过一两年的充分准备之后，现在医疗物资没有。现在已经没有听到短缺或者是要排队的问题啊，这一点好很多。医护人员只要需要他们所有的防备的装备都可以无限制供应，不像以前限量每周一个人要管制，这样现在不一样了。
是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疫情本身哈。我们看到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主任瓦伦斯基1月5日在记者会上说，这一轮疫情95%的病例都是感染了奥米克戎。可以看到这个奥米克戎的这个传播力之强哈。不过也有一些报道说，感染了奥米克戎的症状相对来说会比较轻。那么这个在临床上有被证实吗？
是，那个在一年前的我们在医院遇到的病人。只要进的急诊室，10个里面有8个会有一段相当艰苦的复原过程，有很多甚至有很多人死亡。然后最近这20几个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都是完全要么没有症状，或是轻症，住院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住院的比较多。就算是有真正有这个因为病毒而住院的人，他们的住院的时间也短很多，很多很快就转出院了。
但是临床上来讲，奥米克戎还是有可能会发展成重症的，是吗？
对，还是会有，但是它的比例上小很多。
那什么样的人感染了奥米克戎会是轻症？什么样的人会发展成重症？这个是我们可以提前预判到的吗？
可以抓得出来。例如说有糖尿病，体重特别高的人，这些人的话，或者是慢性的其他慢性病患，例如肾功能疾病、肝的疾病、心脏血管疾病，跟本身就有呼吸系道的问题的病人，他们假如有得到这个病毒的话，恶化的可能性比普通人还要高很多。那一般的老百姓只要没有其他特别严重的慢性病的话，他们出院的机会非常大，也出院时间也非常快。
所以应该是保持乐观，但是还是要注意防护哈。那我们在社交媒体上也看到有一些病人这段日子在分享自己的经历啊，就说自己一直以来都是很小心的，出门戴着双层的口罩啊，也不到人多的地方去，可能就是偶尔迎面遇见几个人，结果就感染了奥米克戎。这一点让人觉得这个奥米克戎好像真的有点防不胜防。也有些人就觉得很沮丧，觉得算了，可能我们最终每个人都会得的。那您觉得我们真正的有可能通过个人防护把奥米克戎隔绝在外吗？
我是比较悲观一点啊。我的已经看过非常多的，就算是打了3剂的疫苗，还是一样确诊的个案。但是呢，这些幸运的是，这些打了3剂疫苗的患者，他们都是轻症。所以说呢，第一个是不是完全可以防止受感染，这一点我是悲观，我觉得迟早每个人都会感染到。但是呢，只要打了疫苗的话， 他就是难过个两三天，而不是跟病毒搏斗三个月，这点的差别。
是许医生，那说到打疫苗，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因为现在外界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哈，有些人就是说你第三针的加强针应该跟你前两针是同一家公司的，比如说你之前打的辉瑞，你加强针还是应该打辉瑞。那么也有些人说你第三针如果跟前两针是不同公司的，其实这个保护的效力会更高。那么从临床上有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
我有看过有一些报告是不同的公司只制造的疫苗混打，可能结果会比较好一点，但是个人并没有很清楚的去研究每一篇的文献。那我自己选择是打不一样的疫苗，我前面两针打 Pfizer， 第三针打 Moderna。
有数据显示，刚才你也提到了过的，接种疫苗的人即使感染了奥密克戎，症状通常也会比较轻哈。所以就有些人建议说，那些接种了疫苗的人不用太限制自己的活动，可以跟疫情之前一样，该出去吃饭出去吃饭，该看电影看电影。那么这样也能够避免经济受到过度的冲击。您作为医生怎么看？
我是认为这有一点道理，但是并不完全正确啊。整个防护的措施主要并没有办法完全防止疫苗的散布，但是只要把疫苗不断发展的曲线把它降缓一点的话，这样整个社会就有机会有时间有能力来迎接它的冲击，那整个社会就不用因为这样而停摆，但是我想是没有办法防止的。
是，争取时间很重要。那么您觉得这轮疫情现在是否已经到达了顶峰？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看到这个疫情有这个实质上的缓解呢？
我是觉得应该顶峰不是这一个星期，就是这一两个星期。我们看那个从11月26号那段时间南非开始宣布有这个变种之后到现在，他们南非只有好像是24%的人打疫苗，他那边高峰早就下来了。我想美国在跟着在后面也很快，这一波高峰之后很快就会往下掉。
我们知道中国是一直在坚持所谓的清零政策啊，甚至是为此采取了一些比较极端的抗击疫情的手段，这个在中国内外也都引发了一些争议。那刚才您也说到您对此比较悲观，可能我们未来都会我们长期跟这个新冠共存，那么您觉得这样的一个清零政策是不是实际上并不现实？
我刚当大家对病毒一无所知的时候，这是合理的。到现在的话，你可以看到用全清零的政策，在短时间或许有用，但是它这个国家总是需要对全世界开放。一旦对全世界开放的时候，它就会有新一波的疫情。虽然说大家症状比较小，难道还要再关一次吗？所以我是认为，它对于零容忍的政策付出的代价是这个社会自己要决定去全承担。假如是在其他国家的话，这不太有可能发生。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这个专业人士呢，都在说我们未来可能会跟病毒长期共存。那也鉴于这样的一个前提呢，也有很多人呼吁这个拜登政府要这个彻底的修改自己这样的一个抗击疫情的策略。那么您从医务工作者的角度，会给拜登政府提出哪些建议来更加有效的抗击目前的疫情呢？
基本上我是想，他可以该对于后勤医务人员所有的后勤资源继续在做，然后呢，假如有新的疫苗，例如说我知道有一些用蛋白质作为主体的疫苗最近刚刚要上市，假如有的话，他也希望这个政府让他更快的增加他的产能，这样的话可以说服很多对于疫苗尚有疑虑的人来接受疫苗，这样的话大家是比较会快一点回到正常。
是，那么许医生，您对于我们每一个个人的防护有什么样的建议？
还是一样，勤洗手，然后出门的话戴个口罩，保护其他人。假如我们自己是不幸的轻症患者或者是无症状患者的话，让下一个人不要因为我们 的原因而必须关在家里关个十天，这样是不太好。
好的，非常感谢许宪文医生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也谢谢您在抗疫一线的付出与努力。
谢谢。
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